现在是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时间。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您收听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请您继续欣赏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伶传奇》。
《刘伶传奇》85回。书接上文，刘伶的儿子刘居被一个贵妇人领进一所豪宅大院。怎么那么多房间？怎么那么阔气？先沐浴，先洗澡，而后吃点茶点，再喝点酒。本来刘居呢很腼腆，很拘束，心里犯嘀咕，这什么地儿，把我找来干什么？说让我医治他家主人，他家主人在哪儿呢？心里是七上八下，很不情愿的喝了点酒。哎，这点酒喝完可坏，就觉得头昏目眩呐，不能自制，自己管不了自己，这心跳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比敲鼓还厉害。这还不说，自己有点失控了。就觉着五内如焚，跟开了锅着了火了相似，浑身上下这个血液是热血沸腾，哗，脑袋发胀，就出现一种特殊情况。他今年18的小伙子，就出现了一种要追求女人的那个强烈的欲望，原来没有。读书识礼之人，本本分分的，怎么这点酒喝完了出现这种现象？哎呀，他心里更慌了，但是觉着四肢无力，就软在那椅子上起不来了，他脸也涨红了，心里他着急。正在这时候，这贵夫人一笑，怎么样，酒也喝得不得灵了，来吧，随我屋中来。连拉再拽，又进了一间房子。这间房子更阔气呀，最显眼的，屋子正中有一张特大的二人床，床的周围一层层的纱帐，这纱帐的帘用金钩倒挂，上的铺的喧喧腾腾。那年头没有西蒙斯，但是比那西蒙斯还喧哗。闪断的被褥，鸳鸯枕，下边有缓步台，都是大漆漆的。屋里铺着那么厚的地毯，踩上去喧喧呼呼。四角挂的宫灯，正中央悬着8宝莲花万寿珍珠灯。点一颗蜡烛，射出七彩光，光线又柔和，叫人有一种特殊的享受感。敢推到这房间之后，那个贵妇人一转身出去，门后倒带嘎嘣锁上。刘居再找没人了，哎呀，定了定神，这又是什么地方？哦，这回看清了，就见纱帘一动，人影一晃，从床后头走出一人来。这个人稳稳当当款步向前，直奔刘居。刘居眼都花了，把眼睛揉了揉，仔细打量，得这么看，怎么回事？从床后出来个肉滚子，就这么高，小个不高，矬骨伦敦，敦骨伦敦，是亚骨伦敦，整个一个大肉球，胖的没脖子，那脑袋咚蹲墙子上了， 挺大一张脸，脸蛋子胖的都横着，小母狗眼儿瞄着弯弯的细眉，最显眼的二眉的正中有手指肚这么大一颗黑痣，那痦子就在这儿，太显眼了。满脸的官粉，通红的嘴唇，穿的衣服十分华丽，是珠光宝气。离着刘局还挺远的，香味扑鼻。小个儿，要没有这粉盖着，那脸长得黢黑黢黑的，满脸还净骚皮疙瘩，用粉盖着，就这样也不好看，整个一个母夜叉。刘局以为他是哭呢，闹了半天他乐，乐跟哭都分不出来。上下打量刘局，刘局心里最清楚，这什么怪物是啥？什么玩意儿变的？是蛤蟆变的？是乌龟变的？他心里还在想着。还没等他清楚过来，没等他缓过来呢，就是没明白过来呢，突然就这个妇人伸手把刘局的腰给抱住，上头就扒刘局的斗篷。他洗完澡了，不披着衣服，里边没穿衣服，扒他的斗篷，扒他的内衣，然后这个女人是款衣解带，露出一身黑肉啊，拉着刘局就上床。你说这样要命不要命？刘局那是正人君子，但是喝了这种酒了，酒里头有混账药，混账药这玩意儿谁发明的咱不清楚，也不知道用什么东西配置的，人喝下去之后不能自理，控制不住，他心里头一万个一万个不愿意，但是他的肉体上又一万个一万个的愿意。你看这不违心吗？就跟这女人上了床了。那位说，你说的什么玩意儿胡了八通，我妹没听明白，这肉球子谁呀？他干嘛要这样？还是那句话，说书咱得一句一句说，不说您能明白吗？就这女人为什么这么阔气，为什么住在这儿？这是皇宫大内，要不能这么多房子吗？要不能这么排场？这个女人并非旁人，是当今皇上的皇后，姓贾，叫贾南风。皇后你瞅长这德行，狗尿台不起眼，长得金銮殿上，这玩意儿他就尊贵，他就值钱。为什么这个贾南风要干这种事儿？勾引美男子，他为什么有原因？前些日子咱还说了，大晋朝的开国皇帝名叫晋武帝司马炎，司马炎呐，说到现在这司马炎已经不存在了，人得死啊，这司马炎作的也够份儿的。咱上文书说了，从江南灭了东吴之后，往那美女江南的娇娃弄了五六千，嫁让原来的存货曹魏留下的五六千，家力超过万人。没说他坐着洋车，没事抓阄，没事赌博性的，赢了就住到哪儿住到哪儿，天天是黄烟无度。什么样的好汉，铜打铁铸的汉子也架不住，过早的把性命搭上了，搭上了。咱没说他俩儿子吗？长子痴呆，叫司马衷， 二儿子聪明，叫司马东，他偏偏的立的是痴呆儿司马衷。那么司马衷有太子妃呀、啊，就这压葫芦肉墩子，叫贾南风，原来是太子妃。现在司马炎不在了，自然由皇太子继承王位，就那傻的司马衷继承王位，这就是历史上大晋朝第二个皇帝，叫晋惠帝。他登基坐殿了，自然了，太子妃也升格了，现在也升为皇后。要说这个司马衷啊，傻到一定的程度了，闹的那个笑话举不胜举，太多了。比方说他继位日子不多，各地旱情灾情十分严重，那奏章像雪片一样飞到龙书案，文武大臣向他起奏说，现在某处某处闹灾了，老百姓吃不上饭了，饿死的无数，尸骨堆积成山，请求陛下予以赈灾。您得想想措施啊，这些老百姓死的太多了。您猜这皇上说什么？这傻子听完他乐了，哼，那太蠢了，他们也，那没粮食吃，那吃肉得了呗。文武一听，什么粮食没得吃，吃肉？有的官往上叩头，陛下呀，哪有钱买肉啊？粮食都没有，还买得起肉吗？那就拿银子买呗，没钱买什么？拿银子买多少肉？那玩意吃完了，那不比粮食还强吗？是不是怕那肉炖不烂？炖不烂没关系，把它剁成肉馅，哎，剁成粉末，那一吃不就得了？不就不饿了吗？文武百官一听，心说话得，大晋朝算要完了，到头了。你说这么个傻家伙主持朝政好得了吗？咱们再举个例子，他没事吃饱了喝足了，在皇宫内院溜达，百官陪着，宫娥才女三宫六院陪着，皇后陪着，他转悠来转悠去，有那个天河，有荷花池，他一看怎么那么多蛤蟆，那蛤蟆呱呱呱呱呱呱直叫，他朝着来了兴趣来，撩黄袍的蹲下，哎，你们说说他老叫什么呢？我看出来他是有本要奏。百官一听，蛤蟆还有本要奏啊？有的打趣儿，是啊，陛下，确实他有本要奏。他我听不明白他说的什么玩意儿。你说这蛤蟆哪儿的？你说怎么回答这话？有的聪明的大臣打溜须，陛下，这蛤蟆属于公家的，在皇宫内院就得属公家的，在外边野生的属私人的，这是公家的蛤蟆。公家的蛤蟆好。好啊，他呱呱直叫，有话要跟我说，我就喜欢这样的蛤蟆。算了吧，念他有功，加封他们为侯爵，再每人赏给他们两个美女。大伙一听乐的笑掉大牙呀，就这么傻。这个例子就太多太多了。就这位晋惠帝吃饭不知的饥饱，睡觉不知的颠倒。咱再举个例子来说，男女之事他不懂，就这个压葫芦皇后，自从许配他之后就这么长时间了，仍然是男女之事皆无，没有那种关系。这贾南风能干吗？一看我嫁给一个傻子，男女之事都不懂，气坏了。咱就这么说，这个女人也够风流的，在娘家的时候就不老实啊。 跟一个仆人就私通，那么到了皇宫大内了，不能满足他的欲望，他觉得太痛苦了，后来就交给这傻子传授他技能。傻子不懂啊，有时候把傻子焦急了，他把眼珠子一瞪，你干什么你？你再搂我，我告诉我娘去，让我娘打你。到这个份上。那么经过数日，贾南风皇后向他调教吧，哎，慢慢他懂了，勉勉强强有了男女关系，但是他傻呀，躺下就睡觉，没有什么要求。你想想，贾南风贵为皇后，吃喝不愁，吃尽穿绝，哪能受得了啊？怎么办呢？这贾南风看了看周围，除了宫女就是太监，不能满足自己的要求。真正的男人除了皇上之外没旁人呢。可巧有位御医大夫啊，姓程，程大夫有时候进皇宫给皇上治病，给妃子治病，给皇后治病。就他是男的，长得大个还行，就是年纪稍微大了一点。贾南风就视为珍宝啊，可见的一个男人。有一次他说他身体不爽，这位程大夫给他把脉，正把脉的时候，他突然把御医大夫抱到怀里了。御医大夫他吓死了啊！皇后，你……贾南风嘿嘿一笑，怎么？别给脸不要脸，别不识抬举。你要得罪了我，不听我的话，我嘴角一歪歪，让你全家抄斩。哎呀，皇后吓死我也不敢，听我的，我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。得，这位程大夫一想，算了，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吧，因此就答应了贾后的要求，两个人是同床共枕。就有这种事儿，这事儿能不传出去吗？那程大夫一琢磨，这要叫皇上知道，我的妈，祖坟都得刨了，天天是提心吊胆。可这个贾后呢，有时候担心，有时候不怎么担心，他认为这皇上他能左右得了。有一次大白天的，他正跟这个御医大夫在床上胡扯，晋惠帝进了屋了，不知道为什么一拉门他进来了，往床上一看，是你呀、啊？哦，算了，一转身他走了，没管。哎呦，贾南风一看，行哎，给开了绿灯了，这个傻家伙不管，那我就随便了。打这之后他放开了，就这么干，无人问津，皇上不管，别人谁管？就是文武百官知道这个事儿了，大伙也就是窃窃私语，偷着一乐而已，心说看着没，大晋朝的江山迟早有一天倒霉，就倒在这女人之手。
听众朋友们，刚才您欣赏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伶传奇》。明天的同一时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，每天下午1点首播，次日清晨5:30重播，欢迎您到时收听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
学君臣，学父子，学夫妇，学朋友，会千古忠孝节义，重重演出，莫道逢场作戏。或富贵，或贫贱，或喜怒，或哀乐，讲一时离合悲欢，细细说来，管教拍案惊奇。各位上海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单田芳，今天向大家推荐一档好节目，每天下午1点首播，第二天早上5:30重播。想听好书，精彩好书， 尽在说古道今听听书，欢迎您准时收听。